弟兄姐妹们平安，听得见哦。好，感谢主。那个 Max 弟兄刚才带那个“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那首诗歌很美啊，因为大家跟你隔壁的说一下，说我需要耶稣在我生命中，好吗？对，感谢神，感谢神，因为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首诗歌的副歌也这么唱。其实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婚姻系列里头的这个婚姻的经营，其实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是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哦。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几个很传统很特色的这个进入婚姻前的一个，这是犹太人新郎新娘他进入婚姻前他会踩着碎玻璃，他那个踩那个碎玻璃哦，是象征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城他被毁灭的一种悲伤，所以他把婚姻跟他的宗教信仰有点连接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的一些非裔的人士，他这个夫妻两个新婚夫妻，他跳过那个扫帚，跳过那个扫把，表示说他们的婚约哦就开始，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开始过生活。下面这个台湾来的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台湾的新娘在出嫁的时候呢，她上礼车前，她会从那个礼车的那个窗户丢一把伞，不，丢一个扇子，丢着扇子就把在娘家里头的不好的脾气啊、习惯啊就丢下来，哎，卸下来，免得带到夫家去啊。这是很多年前我们家温迪也干过这个事，哎。那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个比较惨的，哎。所以看得出这个闺女她的这个脾气是有多大，她丢一个大的芭蕉扇把她给卸下来。所以真的是大家都巴不得在婚姻里头呢，我们的闺女能够嫁个好人家，对，家里的小犬能够娶个媳妇好过年。但是进入婚姻呢，今天要讲的是婚姻的经营。有些人可能还记得4年前有个演员叫马伊琍，对，她丈夫出轨了。一个有名的一个名言，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下面怎么说？
且行且珍惜。
且行，大家都很熟。且行且珍惜，没有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这是出自辞海。哎，这个要讲老公的不是，还要这引经据典的。但是刹那间变成一个非常夯的一个流行谚语，就是说，其实婚姻的一个经营真的是且行且珍惜。那我们要如何珍惜呢？不管是你已婚的，今天我们在场很多是一大半是未婚的。那未婚的，我们这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在婚姻里头能够过得有滋有味。好，那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来求神带领。主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预备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聚会，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设立婚姻的旨意，以致我们能够跟配偶或是我们未来的另一半同心的合一的活出你设立婚姻爱的真谛。愿今晚说的听的同感一灵，同盟建造，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都期望婚姻呢，就是人生另外一个台阶，上了这个台阶，这当初当然是要选择这个高富帅或是白富美，或者我们现在常常聚会的人就知道说，我可能还要选一个基督徒。但是不是这样就万事俱备，万事就是进了婚姻之后你就两手不干，然后你就放心心，你的婚姻就成了？错，因为婚姻实际上需要的是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经营，这是两个人联手一块的合作。这里头包含了夫妻俩很多的容忍，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习惯。大家可能看我跟温迪两个个性差那么多，那是要多大的容忍，多大的习惯的一个磨合，你才能够走到今天呢？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婚姻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当然也是套这个今天预备的这个主题。大家可能知道有位基督徒的姐妹叫范范范玮琪，她前阵结婚，应该4年左右。她有一首诗歌，有一首歌叫《最重要的决定》。他道尽一个新娘他在这个要结婚之前他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们来听一下那首歌。
你还是有你的毛病改不掉，傲气 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
是的，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刚才放那个这个 video 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看到，哎，王力宏啊，看到一些帅哥，他们都是基督徒，我觉得这是真的，进入婚姻是这么的美好。但是自此之后，王子跟公主，或是这个黑人跟范范，他们是不是就一路畅通呢？有时候你想想看，上班你要赶 Caltrain， 对不对？你开车也会爆堵，生活有压力，情绪也有低潮。然后两个夫妻两个去度假，还有张力，我要去北海道，我要去寒带，你要去热带。社会上面跟网络上面各种的诱惑，各种的试探。其实在婚姻当中，不是只说单单说 I do， 我愿意，然后就可以跨得过去。其实我们光看新人两家人在筹办一个婚礼的过程，你就知道这要需要多大的沟通。其实在网上又看到，就是说因为范范他的祖母也是基督徒，他的那个长青团契的诗班也要来现场，那他妈妈当然也是基督徒，也是诗班的，歌喉都很好，三代都很好，他妈妈的诗班也要来现场。你看充满恩典满满的，光要协调也不是容易，因为老人家有时候还现场完还在读个经，那就很怕这些艺人当场大 S 小 S 坐不住，三个小时念经 念读经唱经 唱诗歌这样下来。我说做一个新人，其实从一开始你在决定一个婚礼的时候就充满了一个挑战。其实以前我们在北京，也在将近零度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到郊外去走，我记得在野长城上也看到有那个婚纱，拍婚纱露肩的白纱，零度，你看为了拍个婚纱也不容易。在上海，对，39度，桑拿天一样，有新郎穿着三件式的西装啊，他就在那边一样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就很同情很可怜这群要即将要进入婚姻的人。那是不是接下去他的每一步呢，每一步都能够走得这么顺遂？其实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教导的，圣经教导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以弗所书5:24-25，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基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里经文就告诉了我们，顺服跟爱是在婚姻经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今天晚上我稍微整理了几个重要的经营的特质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经营特质很重要，婚姻的本质是为了对方的好，而不是说我进入这个婚姻是为我自己的好。假如你是要能够为着对方的好，这边也提到为了建立一生舍己委身的一个盟约。好像大家有些在 startup 公司工作了，公司成立了，你肯定还在学习还在摸索，婚姻也肯定不是就几束鲜花，每周有烛光晚餐，然后周年日的时候你去巴厘岛度假，还是你吃个 in and out 你就可以打发可以买单。 No， 没有这么简单。进入婚姻最重要是小两口子如何开始去磨合，开始去成长，这也是一种盟约。哦，这边讲是盟约，就像上礼拜李长老有提到， 三更半夜妈妈起来喂奶，这是一种盟约，这是一种爱的行动，这是一种舍身的一个盟约，不是像我们一般大家习惯是一种消费的生活，这我的 iPhone 太慢了就换一个新的，对，我吃饭的时候餐厅那个送菜 太慢了，我们就叫服务员看能不能免单，不满意就能够退货，不离我们就 不合就离，然后或者放弃归零，一切就从头开始。所以说呢，有人就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可悲的是什么，可能还有小三会来盗墓。所以两个人婚姻是不是扎实，你俩是不是紧紧在一起生活是重点，你可能才可以避免这还有人要来，可能要来盗墓。这只是让大家笑一笑。守则二怎么说呢，夫妻双方要共同成长，因为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婚姻之后，我们是彼此去发掘对方，好像两个人在人生的阶段里头不断的成长。大家想想看，二十出头的我们家的温迪长什么样子，那现在长这个样，就算他外表是一样的年轻，但是肯定心里头的成熟度是不一样。我们会要求我们的配偶他要不忘初心，永远那么爱我们，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够成熟，坦白讲没有最成熟，只有更成熟。因为你的配偶也不希望你是个妈宝，就像诗歌讲的，我这边打出来，这个你若不压橄榄成渣，这另外歌名叫恋我月经。以前陪温迪去姐妹会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姐妹喜欢唱这个歌，这个老很好的诗歌。你就想想看，那个橄榄那个葡萄到时候压成油压成酒，那是生命多大的一种淬炼。我也很喜欢那个旋律，但是我们更重要看到他最后那一句，你说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真的，你在生命这个成长这个变化夫妻磨合的过程当中，当然这首诗歌不是说一定唱给这个有婚的这样在唱，你是必须要靠着主，靠着主这样的爱，你能够去经历这一切这样的一个成长。坦白说，你要把身上一些你可能喜欢的你可能不喜欢的渣子，像上礼拜的那张图，你在雕像的时候你要把它除去，不是这么容易，也是一种痛苦的过程。那姐妹唱这个歌，我就听到我们的弟兄查经，我就唱不再是我，怎么就不再是我，因为真的你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彼此的磨合，我也是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必须要靠着主，靠着有那样的一个爱，然后你才爱得出去，你才给得出去。讲得这样好像就是像回应上个礼拜这个婚姻像福音一样，好像你在传福音，你对你的配偶你要有那样的一个爱去包容，你才能够把婚姻给经营的出来。然后婚姻的守则三，你要能够精心呵护婚姻才能够百年好合，就是要花心血。不是我前面说的新人两个人结婚 I do， 然后进入之后，然后就是你忙你的，我上我的班，我加我的班，然后家里头就成了。不是像耶稣上十字架说成了就成了，这不是变魔术，而是我们真的是在婚姻这样一个合法这样一个盟约的下面，有主有神的见证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更敞开的，更能够 enjoy 的去享受彼此。所以说万一发生争吵，你必须要有更主动的一个心情去能够道歉，而且要能够谦卑的去自我批评，你必须要去示好，然后去软化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气氛。也因此这样一个沟通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磨合，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怎么样循环上升，能够慢慢去进步。我们看到上帝说，有人去问上帝喜欢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个例子就觉得挺好的。那个小男孩他喜欢那花花，他就把它给摘下来拿回家里插着，这是一种喜欢。但你真正爱他的时候，你可能是要帮他浇水，你要帮他施肥，阳光太大你要帮他遮点阳，搭个遮阳棚，你去浇灌他。所以爱是一种什么，是付出。你没有去浇灌他，他可能就像我们东湾 Fremont 那个 Mission Peak 这样光秃秃的，像西乃山一样黄沉沉。所以喜欢跟爱是很不一样的。在婚姻里头我们希望能够经历的是一种爱，是一种爱。我们在恋爱的时候牵着女朋友的手，会来电会触电，那结婚问大家就说，当然就好像左手牵右手没什么感觉。但是 我们在感情当中，假如说你有一部分你失去了，要 try to rebuild， 我们要 rebuild 它。有一些可能破坏了，有一些情绪，我们必须要什么去 restore 它。所以两个人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你必须要一起去探索你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一段旅行，或是两个人一块唱一首诗歌，一起查经服侍，你才能够保值保鲜，你让你的生命当中，婚姻的生命当中有更多年轻，更多年轻出来。这是一张图啊，你们的左手边，左手边的是温迪跟我的背影。这大概五年前我们在上海就是服侍查经班的时候，我没有记错呢，应该是过石门二路跟新闸路口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个资深的姐妹从后面把我们拍下来，她就分享给我们，她说看你们两个不只是像一对夫妻，好像一对老朋友，好像一个工作的伙伴，因为你们在开查经班的时候就反正忙里忙外啦，在打印诗歌啦，在带诗歌，还是要 帮老弟兄姐妹印讲义等等。所以我觉得婚姻那种关系就是你要超脱，就是我们还是个恋人，你要能够，虽然有点像说白开水 是很平淡很无味的，但是它有那么一点点的甘甜。所以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雅歌五章十六节，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我也巴不得哪一天我跟温迪像 右下边那个卡通一样躺在那边这样享受。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你能够一起去过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婚姻，我觉得这是一种让你生命当中有更多的新鲜感，然后彼此能够去体验 去经历的哦。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我们两个虽然是学精算的，但我必须要说婚姻本身，婚姻的经营不是计算出来的，很多属灵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在婚姻里面的事情都不能够像数学一加一就等于二，因为这么算，这么算计，这么计算，我们的爱心就给算掉没了。我要是问温迪，我们家温迪说今天晚上这么好吃的菜他怎么煮出来，他不会告诉我是什么原料什么配搭，他的回答都是说就是爱心煮出来的。他就用爱心， 这是无法 priceless， 这是无法计算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场，我们很多都是在忙着工作的，或者我们学生是忙着在交报告的，我们会认为就是说外面事情优先先忙，家人好说话能够容忍我的，反正我加班又不是一辈子加班，我出差早晚会回来的，对不对？家里的事情你就将就一下，以后有空我再给你补上，没有错，你可以 消费家人这样的一颗心。但是当你家人的这样爱心跟耐心慢慢慢慢慢慢淡忘的慢慢淡去的时候，你可能自以为还很贴心，我自己是很细心的，我记得哪一天我该还什么还什么债啊，对。但是这样的一个忧心担心来的时候，坦白说有时候就太晚了。我曾经认识一个，我在工作上面认识的一个女强人，她从来不请假，但她有一天跟她老板说 Boss 我今天要早点回家，就让老板问哎，什么事情 Jennifer 今天为什么要这么早下班，她说今天晚上我要结婚。你看我们在职场上面，现在是全球竞争的时代，尤其我们现在湾区硅谷，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在跟生命在竞争，大家竞争到你连婚姻进入婚姻你就想说能不能有数十的婚姻，你都没有花心思去经营。但坦白说婚姻是要用时间来经营的。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就讲我们的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习惯很不一样。我觉得 weekday 是帮老板公司打工，周末是我自己的时间，肯定要早点起来，早点去爬山去锻炼，好培养我未来孩子的妈啊，这个身强体魄好一点。但我们家温迪的话，她可能睡七点、九点、十一点，中午才起来。哎，那基本上我们出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茶的时间了，所以就想说，这种情绪崩溃的感觉，真的。真的就是一言难尽，因为来自不同的一个观念跟文化里头。所以我们在婚姻里头要经历很多，就像圣经里讲的这个骨中骨啊，肉中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特质的一个融合。而且很重要的，就像以前我们唱一首歌，你浓我浓的歌，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这是一种去融合。你不能只看着对方的一个短处，他的短板，你要常常欣赏他是有些优点。 你才能够活得下去，你也才能够彼此能够激励啊，不会把他对你的爱视为理所当然，就说哦，这是应该的嘛，这是本分。对，当你把一些事情当作本分的时候，人家可能也把你的一些付出也当作本分，你就不会互相 appreciate 对方。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就是说你要去感恩，感恩你在未来有一个这样的老来伴，他能够陪着你走一生，那是真好，那是真好。当然坦白说，这还是要依靠主，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不只是说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我们用在婚姻里头也是，很多基督徒的家里头可能都挂着牌匾或是挂着字画，我们家是有那一块石头，我就把它拍照下来，一个很小的石头，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你透过基督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在婚姻里头彼此之间可能有些罪，有些彼此的情绪，你也能够得到赦免，也能够夫妻两个一块来倚靠神，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能够去得胜，一起来享受神的话语，一起家里有一个家庭的祭坛，大家一起祷告。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子，一起祷告求主的带领，带领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主权能够怎么样交出去，就有点像我们自己在做基督徒，因为我们在当场的还有很多是未婚的，其实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本来也是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你能够委身在阿爸父的面前，求主来带领我，也求主来带领我的婚姻，好叫我们在婚姻当中更爱神，也在婚姻当中能够爱我们的配偶。所以你当你把主权交出去的时候，你们夫妻两个一块来仰望神，这样子你才能够做得出那样的爱，你才能跟他携手去经营这样的一段婚姻。这样子阿们吗？哎，对，那个未婚的可能阿们还阿们不出来，还没有体验。下一个我要说的是，神就预备了在圣经里头很多的给丈夫的功课，所以接下去我要对针对丈夫针对妻子有一些角色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五章二八到二九节，我们一块念好吗？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的，基督爱教会，教会会顺服基督。其实在这句里头我们可以把它抽出来，保护供养照顾爱惜，再加个负责。做先生的做丈夫的，其实对你的另外一半真是要能够提到这方方面面的一个照顾，不管在属灵在生活在情感，在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今天不是只有先生会软弱，哪一天太太也会软弱，彼此大家互相照顾，你的老来伴，还有在照顾爱惜分担家务。其实这点当大家去宜家宜居，你 IKEA 买那个组装家具回来的时候一定体会特别深，你这个东西要从 garage 搬上来，两个人干活总比一个人干活容易，而且很多组装的时候就是要两个人互相按照那个 menu 使用手册这样子 来组装。所以这是两个人互相帮补，互相来经验你在生活上的一个点点滴滴。尤其还有一个是做头的要负责，这是圣经讲的话，大家都特别清楚。做头的负什么责呢？因为这老婆现在娶进来叫老婆叫妻子，当初她可是在娘家是掌上明珠，是她爸爸妈妈的宝贝的闺女，本来就不是嫁过来当小保姆当老妈子当打扫煮饭的阿姨。所以这年头，再加上这年头我们的姐妹教育水平又高，对，工作能力也强，所以假如你能够让你的另外一半快乐的话，那其实全家就快乐一半了。对，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能够关心你的配偶，能够关心你的妻子，其实那回报率是很高的，比你加班加点回报率更高，因为那是一生之求，那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当你丈夫，我们在学还要学什么？耶稣基督的榜样，才能够做一个好的头，做一个好的领袖。但是这样做好的头好的领袖，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主他为那些门徒来洗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帮老婆洗脚？不容易。但是我印象中以前在北京那种就习惯，那些老北京有个木桶， 然后搬到客厅来加点热水，然后温迪就很 enjoy 洗脚。后来搬到南方就没干这种事了。但是洗脚其实在教会里头，有些教会可能还有这个牧长去帮同工洗脚，其实是学习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很谦卑去服侍的一个态度。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你就发觉原来主人，原来这是仆人领袖，你做领导的事上你需要能够谦卑的下来去服侍小的。好像我们的恩典比较多，你能力或许比较强，你要能够给得出去，你能够要给人家。也因此在下面的福音，下面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那样的爱，在主里头的连结的爱。而仆人式的领袖，我就用更多的篇幅来跟大家解释，仆人领袖，我们做头的，做丈夫的，或是做弟兄的，我们可不要以为那代表我们的能力有多强，代表我们有多大的权力，或是我能够做所有的决定。其实在婚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做头的，做领导的，其实是要为家庭什么，为家庭负责的，为自己家庭牺牲的，就像圣经里面的教导一样。而且你要带领全家能够走一条义路，能够走一条容易跟随的道路，要把你这个头走歪走偏的时候，真的一个错误的领导就累死后面那些小兵，大家就跟着瞎跑瞎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丈夫的，你必须要去体验，你去明白神对你的一个带领，以致你能够带领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家人来走这样的一条路哦。这是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是 Up in the Air，在云端。这个是大概9年前，那时候我还在上海上班。男的，这个乔治克鲁尼演的，他是一个一年有300天以上要在专业的 consultant 飞来飞去，所以你看到这种好莱坞的大帅哥飞来飞去，常年不在家，那肯定就是拈花惹草，在饭店，在酒吧。旁边那个女的呢，也是一个专业的顾问，所以他们可能就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一夜情等等。其实那时候看这个电影，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工作也是整天在外面飞，大家都是做 consultant 的，大家就心有戚戚焉这个样子。但感谢神，那时候我们在上海聚会的时候，那个资深的姐妹她帮我祷告的时候，出差她不是说 Kevin 你出差要有够用的智慧能够帮客户解决问题，你出差要一路平安，有够用的能力把项目搞好来。她帮我祷告都是免于试探，免于试探。因为我们常年在外面跑，你在外面跑，不管是你出差跑或是你现在工作的机会，其实你很容易就跟你的异性的朋友或者异性的同事，异性的客户，以前在香港大家约的去兰桂坊，你在北京就去哪里，去那些你想去一次没关系，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以致你什么时候要跌倒绊倒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更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这边说得很好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有时候我们会太高估自己的自制力，我觉得可以。大家想说，大家可能这个一年读经一次，这年刚刚读到这个创世纪的约瑟，有位小弟兄学生组的，他就问，哎呀，约瑟这还不容易吗？你就赶快往外跑，但是你在当下你跑得掉吗？对，所以我觉得在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小心，你必须要去警醒，必须要去警醒，不要去犯了不可犯的一个错误，以至于我们亏欠了我们自己的配偶。下一段经文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在我们当中，那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与其去外面去，我本身是不喝酒，去外面不管你唱卡拉 OK， 你这样弄到3更半夜回来，我不如留在饭店里头，因为你出差的饭店，你可以游泳，你可以健身房，甚至因为周末要服侍，所以你赶快去预备这个预查的工作。所以我感谢神， 在这样的一个出差的生活当中，你还可以利用一些琐碎的时间，你能够去充实自己，你在灵命里头能够进步一点点，也避免自己去跌倒，跌到不该跌倒的地方去哦。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小心这个可能有小三会出现，小三会来盗墓，我们要小心什么呢？可能有不良的习惯 gambling， 有些弟兄可能有不好的习惯，也导致你可能婚姻容易破灭，或者是说家庭暴力，还有一个子女的教育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最近在看这个报告的时候刚好国内高考要结束，那高考结束的时候，国内居然是另外一个口头出来的，高考结束了咱们离婚吧，哎，居然有这样的口头禅。为什么？因为夫妻的关系已经为了小孩忍到最后一个尽头了，高考结束他是人生下一步了，所以夫妻总算可以散。所以国内的离婚案件居然在高考之后呢，是平常处理案件的3倍。所以你就想说，这婚姻走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你是不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现在在预备婚姻的时候，就要提早去准备，也要能够去怎么样保养顾惜，保养顾惜的经文的下面，保养顾惜我们的另外一半，另外一半。那看，还有一些加班加点啦，这些不好的习惯，这都影响我们婚姻的一个经营哦。那讲完对先生的，我们来看一看对妻子，对妻子的功课。对妻子的功课的话，圣经里头也提到，对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又给妻子，因为妻子是神所创造的一个高峰，女人是为男人而造。怎么叫做高峰呢？因为其实神看男人独居不好，所以找一个造一个来帮助我们。那通常当然是能力强的帮助能力比较差的，不是一个能力差的去帮助好的。而且在圣经里头，这样一个帮助者事实上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拯救，他是来帮助来拯救我们。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就说，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会十分的辛苦，但是一个女人一旦结婚之后，就注定什么12万分的痛苦。所以婚姻真的是也给姐妹很大的一个操练。所以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真的能够进入婚姻这样的一个盟约里头的妇人，真的是都具有神赐给她的一个智慧。要不然换句话说应该叫做自找苦吃，因为你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若不是先寻求神的一个旨意，你进入婚姻里头，你在里面所受到的一些种种，可能你回想起来那可能是不值得，是自找苦吃。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如何去顺服跟敬重丈夫，在圣经里头也有很多的教导。我们来看看作为一个妻子如何去顺服跟敬重丈夫。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能够明白在圣经里头我们对婚姻的设计，其实在前面我们还有前面两次的一个信息里头就跟立长老跟大家分享这些经文，我就不再重叙。但是妻子还有很大重要的责任，就是什么？去爱她的丈夫，去爱你的配偶，是一种无条件的接纳、饶恕、牺牲、支持、敬重、鼓励。其实有方方面面，你要能够做到这个，你是整天跟他相处，你才能够去表现出来。不像我们一般的朋友，你可能说再见，聚会结束，大家各自回家，下个礼拜你好我好我们就见面。但是我们做一对夫妻，我们在这当中是有那么多的一个磨合。就好像说箴言31:10-12，我们一块来念一下这个形容妇女的好吗？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边我就不多做形容，因为下个礼拜这个时间会有一群才德的妇人，一群来这边分享啊，在这边分享。所以呢，大家这礼拜多多祷告，期待那个精彩的一个分享。所以我要一个做妻子的，她如何去顺服丈夫呢？其实可以学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非常的痛苦，圣经里面形容的非常的痛苦，但是他的祷告也是祈求 祈求天父，就说你就许可，你可以把杯给撤去，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按照父神的一个意思，这是一种真的一个顺服。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要去学这样的顺服，坦白靠人做不来，做人就靠神，就依靠神。所以我这边也大概列一下，所谓的顺服并不是就表示我比先生比丈夫低一等，我就没有了价值，我对这个家难道就没有贡献吗？ No， 不是的。顺服是因为妻子能够在婚姻里头有更多的贡献，在婚姻里面她能够给丈夫建议，甚至也能够回应丈夫的一个领导，来做荣耀神的一个计划，这是能够容神一人这样的一个彼此帮助，夫妻两个能够一块合作，手牵着手来走前面这条道路。就好像提多书二章五节这边讲到，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路被毁谤。所以这是一个容神一人，两个人互相连接，互相帮补，共同来服侍神的一个脚步。我分享了这么多，那这边是一个结论，结论有关夫妻之间是一个舍己合一。我们看到丈夫跟妻子，其实人的需要做弟兄的比较需要尊重，好像感觉我们弟兄的心这个尊重比较像玻璃心，很容易就碎掉，讲话就跟自家的姐妹说， 你讲话口气为什么不能够多尊重我一下，对，这弟兄的感觉。但是做妻子的呢，做姐妹她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种爱，是一种爱。但神的命令来讲，前面有讲过，神是希望丈夫能够爱护照顾妻子，也希望妻子能够顺服，能够敬重丈夫，这样彼此的一个连接，坦白说在圣经里头就是一个基督，一个效法基督的一个精神的一个体现。好像说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当我们夫妻不再分你跟我的时候，两个是合在一起，合而为一的时候，你才会有那样一个基督的一个心，一个爱能够做得出来。所以我们做姐妹的千万不要说祷告的时候求神帮你造一个你合你心意的男人，神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神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要祷告神帮你预备一个婚姻，帮你预备一个婚姻。为了回应我们当中有很多还有未婚的弟兄跟姐妹，所以我必须要说，其实在圣经里面他也预备了一个羔羊的一个婚宴，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已婚的还是你未婚，你在未来我们都要常常预备有一颗这样一个成圣的心，有一颗有福的心，有一个荣耀的时刻来回应神。这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今天我们在场有些还未婚的，但是我觉得神，我们放在祷告里头求神来预备这样的一个婚姻，乃至于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去荣耀神，或者是说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个单身这样的一生走下去的话，我们在圣经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最后我要分享的是 Tim Keller 他在这本书里头婚姻的意义谈到，因为我们婚姻说 Kevin 大家你讲了这么多，但是婚姻我们会有冲突，夫妻之间你讲过来自不同的文化，你跟温迪之间也会有矛盾，那我们就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呢？这本书有提到愤怒是神所赐的一种情绪，因为有相关的经文我附在下头，因为你是可以生气，但是呢不要含怒到日落，而且这种愤怒我们就依靠神，就靠神的一个力量你才能够去管理，才去控制。也就是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你必须要去合情的去管理。那最后一个是用爱心和体谅的心来说诚实话，夫妻之间只要不能够 trust 去说诚实话的话，坦白说你不能连于基督元首，这个婚姻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foundation， 你这个基础可能都失去了，可能都失去了。所以因此我们做弟兄的也要有这个雅量，做姐妹的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我们彼此能够在爱里头来连接。Tim Keller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跟大家分享。他说，像说我们做弟兄好像是一座老的桥，很老旧的桥，平常还挺好，这条桥上面汽车马车走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今天配偶，你的配偶就好像一辆这个十吨的大卡车经过了，所以你本来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弟兄，一个做丈夫的，结果这个因为这个车一这样一经过，发觉我本来结构有点问题的，我上面钢筋，我这边水泥有点剥落的，有一些裂缝的，这下全部被压出来了。所以起坦白说，这是本来就存在的问题，本来就是我本身的血性，我本身的血气，我本身一些毛病本来就存在，只是今天配偶帮助了我，帮助了你，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自己。这是神在预备准备的一个配偶，能够戳穿你自己，让你更多去认识你自己。这也是我们在婚姻当中能够必要去经营的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哦。所以要知道婚姻里头，你这个美好的一个婚姻要如何去经营，真的是说你常常说对不起，常常说抱歉，可能都还不够，因为这个原谅已经爆表，已经讲到不想再讲，你每个礼拜在跟老婆说请你原谅我，但是更重要是说算了。为什么说算了？因为翻篇了，就这样翻过去。你想想她的不容易，想到她嫁给你，从一个20出头的美少女到现在变很成熟稳重的温蒂姐，她的不容易，那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所以我们能够彼此去体谅， 去体验这样婚姻的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另外还有很多书也会介绍，在 Tim K 的书里面介绍，你不要尝试去改变另外一半，因为当你试着去改变另外一半的时候，其实这样一个冲突是很明显的，因为你的配偶也是什么，也是神造的，他是神的一个杰作。但是坦白讲，在家里很难讲出这样的话，你的配偶是神的一个杰作，所以当你想去改变你的配偶的时候，其实是你想要去改变一个神的一个创造，神的一个杰作。所以你对抗的不是你家的配偶，你对抗的是谁？是神的创造，你是跟神在较真，在较力。这就应了耶稣对保罗说的，你用脚去踢刺是难的，是不容易的。原来你对一个配偶不同的态度，对配偶不同的一种对待，其实是可以建立一个人，或是拆毁一个人。所以当你在过这样婚姻经营的同时，你必须要感谢神，哦，主啊，我感谢你，你赐了一个杰作在我家里头，我可以跟他携手来过这样的一生，这是不容易的。好，那我们最后也要帮配偶常常祷告，你跟配偶之间能够在家庭里一同来面对神，不要尝试用自己 去分辨说谁输谁赢，因为当你在婚姻里面，假如说太去关注到谁输谁赢的时候，这样已经不是一段婚姻，这样已经变成一个你我他的路人甲路人乙。我记得10年前那时候我们还在北京工作温迪在协和医院检查身体有一些阴影不是太好，我们两个就一块就很紧张，就飞回到台湾去做体检，再进一步去检查。那折腾了很久，后来追踪起来，哎，好好，可以和平共存，这些阴影继续留在那里。我感谢神，在那样的当下，我们会觉得说生命是很软弱的，人的健康是你随便一个体检出来，体检只是表示你过去没问题，不表示从今天开始你没问题。所以当你发觉你生命的软弱的时候，你会更珍惜你在婚姻里头的每一天，你会用心的去经营。所以在那之后，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功课，以后每次我家温妮在洗脸的时候，她的水都非常豪放，弄得整个那个化妆镜，她的那个地板，她的 showroom 的 curtain 全都是水。以前我就边擦边骂，那现在就感谢主，你赐给我活力宝宝的温迪，不容易，不容易。那有时候晚上他做两个小菜给我吃，哇，吃得很开心。但是轮到我洗碗的时候就，天哪，这家里是来了10个客人吗？为什么锅碗瓢盆全部都弄出来？他煮20分钟，我洗40分钟都洗不完。然后沙茶酱、孜然粉、 不只是 在炉灶上面有 在抽烟机上面有，地板到处都是，那打扫起来又二十分钟。我主啊，他用洪荒之力来煮那两道菜给我，我觉得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在这当中你去操练，你去经历神的那样一个同在，我能不哈利路亚感谢神吗？对不对？你们阿们吗？要阿们啊。好，婚姻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追求神，要认识神，要荣耀神，以致我们在婚姻当中啊，能够为神来做见证，做美好的见证。也巴不得我们的当中已经结婚的呢，能够为还未婚的做婚姻的美好见证，不要让他们吓得在围城外面想进来的，我们在里面的要坚守岗位，要合神心意。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感谢你的恩典。主，你把婚姻这样一个制度放在我们的当中，你让我们能够学习被你来修剪，也能够被你来陶塑。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当中还有很多未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更早来预备婚姻前面这条道路。我们感恩主预备这段时间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分享，我们的学习。求主你圣灵继续做工，孩子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